川普批柳时叛国，柳时被指为中共清场。UN 人权告急，美斯格 ICC 收规约。高瑜批港府遭警讯问，港府动用23条起诉。国台办回应翻墙卡壳，陆文力挺台风小红书。美揭俄紧夺乌0.77%领土，三日三架军机空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9号晚，川普喺 Truth Social 发文，猛烈抨击《纽约时报》近期质疑其健康状况嘅专栏，指责该报煽动暴乱，甚至可能系叛国行为，并话对国家最好嘅事就系《纽时》停止出版。呢个系川普长期与主流媒体对立嘅新一轮冲突，亦牵动美中资讯战、华语舆论场变化与中共内部权斗升级。纽时专栏作家布鲁尼日前撰文，关注79岁川普公开活动减少、工作时数而缩短，以及10月额外接受 MRI 检查，并话美国人再次进入总统健康观察期。川普反击话，他定期在医院接受长而彻底的检查，并完美通过认知测试，批评相关报道皆为假新闻，意在诽谤现任总统。他并再次将纽时定义为人民的真正敌人。目前川普正就2024大选期间的纽时报道提出诽谤诉讼，川普长期视其为假新闻代表。另外，流亡海外的独立调查记者赵兰健8号在 X 平台紧急发布最新报告，直指纽时已沦为中共全球舆论清场行动的急先锋，对华语意见人士展开系统性打击。其近期刊出针对病毒学家严厉梦的长文，是中共在生冷战格局下清理海外不受控声音的第一枪，目的在为未来战时资讯封控预作布局。赵兰健原定在8号发布中共全球大外宣最新执行方案，揭露中共如何以结构性互惠渗透外媒，但因纽时7号深夜突然刊登文章，被 COVID 生物武器伦理撕裂的已婚科学家迫使他提前行动。该文章严厉梦描绘为遭保守党操弄的媒体产物，并质疑其提出的病毒源自中共军方实验室证据，同时强调他在美国生活困境，与家人断联。严厉梦随后在 X 发文反击，指出该报道无限接近中共官方叙事，企图助北京猎我回国，并掩盖病毒真相。纽时已被迫删除部分错误内容，他承诺将在直播中公开更多证据。赵兰健指出，纽时北京分部高度依赖中共合法的记者证与官方渠道，而纽时中文网主编袁利曾任新华社军事记者，更象征利益协作关系。纽时在疫情初期配合中共淡化病毒源头，蝶恋女事件报道失焦，长期抹黑神韵，都呈现相同模式。赵兰健警告，随着白宫在2025国家安全战略中正式宣布中美脱欧后，海外华语世界已经成中共资讯战主战场。若果西方主流媒体出现结构性沦陷，将使中共跨国打压力度大增。目前赵兰健的 X 账号已经遭到大量水军攻击，他认为这个是中共数字战的延伸，呼吁国际社会提高警惕，避免自由媒体成为极权工具。另外，海内外超过70万人联署要求彻查冤枉龙坠楼真相。近期网民发现多家中共官媒在无关贴文中密集陷入冤枉龙三个字，是纯属巧合定是内部放话？10月30号，中国气象局博文，冤枉龙间触摸历史与当下的交融。11月21号，人民网科普写道，原理冤枉龙中睇清方向。11月25号，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官媒，木桥隐于朦胧。12月上旬，江苏镇江生态管理局亦言，烟雨楼台隐匿于朦胧的雾气之中，频繁每月约一次。网友质疑， 呢啲编辑唔可能唔知情。呢、这个或为小编打擦边球、试探风向，或体制内派系拉脚、故意敲打涉案方。陆委会报告指，谣言越禁越传，埋下反共火种。十号海外爆料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李希因为涉嫌重大案件正式落马，并波及大批中央高层。如果消息属实，将是中共史上首次现任最高级别常委被查，党内震动巨大。此传闻与四中全会后一系列军方高层被清洗相呼应，十二名上将遭开除党籍，战略导弹部队与军委装备系统全面整肃。智库分析指，习近平此举意在巩固统治，封堵接班危机，但反而加剧内部分裂。据求时看出，习近平五个进一步到位后，澳洲化学家袁鸿兵向汉中国披露，11月20号，公安部向中央递交内部密报，指一份署名复国党沦陷区京津特别党部的文书，正在十几座城市流传，号召在2026年春节直取贪官藏匿赃款，以济民生，聚起义能量。文书称，官员100%不敢报案，并将行动比作梁山截身神功。公安局要求地方严防，但是袁鸿兵认为真正反映的是中共官僚面临三种命运，成为集整肃牺牲品，在民间反抗中被陪葬，或选择脱离体制。八号政治局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全民未提房地产或楼市，相较去年强调稳住楼市，今年的沉默被视为高层放弃兜底的信号。经济学家向重造警告，房市最差时期仲未到来，中国已经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蔡神坤直言，不改革死路一条。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又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那么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就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目惊喜优惠。台湾封锁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引发两岸热议。十号，中共国台办在记者会上批评，话民进党政府是假反诈、真反民主，还指控是以政党之私限制年轻人使用平台的自由。不过在现场，马上有台湾记者反问，小红书是因为没有配合台湾法律，亦没有改善治安和反诈，才被限流。咁中国网友而家要用脸书、推特都要翻墙，国台办系咪愿意开放？问题一抛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呆咗一阵，只系回应支持依法依规使用各种社交平台。台媒形容佢等于冇正面回答，明显喺网络自由议题上避重就轻。据台湾刑事局公布，光系今年1月到11月。小红书相关诈骗就有756件，去年一整年亦有950件，两年合计已经冲到1706件。台湾刑事局解释，呢次限制并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做政治动作，多数受害人都是在小红书市集遇到买家或投资顾问，接着被引到拉登软件上当。封锁之前，警方已经要求小红书加强风险管理，删诈骗贴文，但是改善有限。 网红大姚话，原本以为大陆人会反对封小红书，但系实际上大量嘅中国网友嘅反应却完全相反，好多留言都话小红书本嚟就该封，平台一堆诈骗同假资讯，我哋自己都懒得睇，你哋封得对。甚至仲有人表示，如果小红书能够好好配合警方调查，提供资料，台湾根本唔会封，唔配合被限制，好正常。可以话呢次中共官方想带风向，结果反而翻车。唔少中国网友都睇得好清楚，台湾封小红书主要系因为治安同诈骗，唔系害怕交流。而且最令大陆官方尴尬嘅系，你哋日日话要做乜嘢堂堂正正嘅中国人，结果连一个小红书被封都能够扎扎跳。要知道，真正做中国大陆公民，唔止小红书，连推特、IG、Facebook 通通都唔能够上。要系刚为小红书就嘈成咁样，咁就真嘅唔一定能够忍得住做中国人嘅全套待遇。香港大埔云福苑大火夺走约150条人命之后，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在头七前后连发两篇评论，指云福苑大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点名居民早就多次投诉防护网和易燃物料没人理会，批评港府监管失职，并质疑请问谁在为李家超做保护伞。之后北京朝阳区和平街派出所两名警员上门，要求他就相关文章与社交媒体贴文做警讯不露，追问他为乜嘢撰文，资料来源从边度嚟，以及点样看待港府用国安之名打压民间追究责任。高瑜当场回呛，呢场火灾有明显制度漏洞，如果咁都唔系人祸，咁仲能够系乜嘢？高瑜表示，已经拒绝警察要求他在有关大埔火灾的纸上签名的请求，并指出警察的行为是禁止向李家超追责，是北京傅政华的流毒，再继续充当李家超的保护伞。他反过来要求警察将这些话写入记录。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持续追问真相，但是相关人士却因谈论事件而面临法律威胁。港府近日首次引用《基本法》23条下架《维护国家安全条约》88条，起诉时事评论员黄岸然，指控他在 YouTube 透露被国安约谈的内容，可能妨害正在进行的中共国安调查。这个令他成为第一位因大埔火案相关言论而被控罪的人。案件12月9号开庭，而且法官拒绝保释，并押后至明年1月再审。警方表示需要查2400几条影片作为证据。大火之后曾经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或协助灾民的多名人士亦被国安约谈，但目前只有黄岸然被正式起诉，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在国际人权日前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陶克发声明，对港府以国安法处理民间追查真相的行动表示担忧。他指出，港民希望了解火灾原因与责任完全合理，呼吁港府撤回案件并大幅修改或废除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中共国安法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陶克今日表示，因为全球捐助者大幅削减经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陷入求生存模式，但是冲突地区人权遭侵犯案件与相关需求却攀升。陶克告诉媒体，我们的资源遭到削减，包括基层组织在内的全球人权组织资金亦被缩减，他们正处于求生存的模式。他指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今年的经费比实际需求短少了$9,000,000，因此才替300个职位，对人权事务的推动直接造成冲击。他指出，很多必要工作被迫削减，包括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缅甸、特尼西亚等国的相关作业， 而这些国家的需求正在上升。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国家访查以及真相调查小组任务亦被减少，与各国针对履行联合国人权条约的对话不得不延期。缔约国审查的件数亦从145件降至103件。图克表示，这一切对国际与国家保护人权行动造成连锁效应。苏丹、加沙和乌克兰的人权情势仍然严峻。另一方面，根据路透10号独家报道，美国川普政府希望国际刑事法院修改罗马规约，确保该法院不会调查川普及其政府高层官员。若果国际刑事法院拒绝，美国将祭出新制裁。据悉，美国今年稍早已经制裁 ICC 法官、检察官在内的9名官员。对于美政府此举的原因，时事评论员南述对本台表示，主要是因为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些人，他们受西方左派的影响太深，他们出于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这个角度出发，他们不喜欢川普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但这个是不公平的。众所周知，川普上任以后，他的整个中东政策极大地打击了整个中东地区恐怖组织的力量。川普总统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反击，这个实际上是一场反恐战争。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非常的成功，它已经极大地稳定了整个中东的局势，对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国际刑事法庭它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完完全全是从西方左派的出发点出发，要对川普总统和政府的官员进行刑事起诉，这个是完完全全不恰当的事情。美国非盈利智库战争研究所9号发布最新评估，指出自今年初至今，俄军累计伤亡高达39万多人，平均每夺取一平方公里需要牺牲约83名士兵，却仅占领乌克兰 0.77% 的领土。该报告指出，自1月1号后，俄军仅推进4669平方公里，速度甚至不如步行，即使在相对激烈的战区，亦无法展开有效的机械化突击。无人机主导的新战场已经大幅削减俄罗斯的装甲与机动能力，导致俄军被迫依赖高伤亡的步兵攻势。除非俄乌在技术或作战理念上出现重大突破，战争格局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报告研判，普京若要夺取顿涅茨克州剩余地区，恐需要2至3年的持续攻势，并承受难以负荷的伤亡。因为战果有限，俄方正试图在心理和政治层面逼乌克兰及西方让步，以节省人力和时间。若顿涅茨克州被迫交出，将让俄罗斯在未来的战略攻势上取得更佳位置。在乌克兰战况胶着之际，俄罗斯空军亦频传飞安事故，短短三日内至少3架军机失事。9号，号称全球最大涡轮螺旋桨军用运输机安东诺夫22在俄罗斯伊万诺沃州坠入水库，救援人员只找到残骸，7人全数罹难。10号，一架俄军伊-76在非洲东北部苏丹接近苏丹港奥斯曼迪格纳空军基地时坠毁，据两名苏丹政府军消息人士研判为技术故障，未见遭攻击迹象，机组人员已全数死亡。另外，一个由俄空军退役军人经营的 Telegram 频道爆料，7号一架苏-34刚停入基辅时，两个弹射座凳竟然意外启动，飞行员与领航员被强力弹射撞上天花板，最终不治身亡。事件震惊俄军航空界，这一连串事故使外界质疑俄军后勤维修、零件短缺与机队老化问题，恐加深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能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